今旧的佛像，旧的佛像多少人拜过，多少人供养过啊？所以说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，这正确的观念啊，不要以为修补旧的佛像功德不大，建新的功德大啊，新的建筑的富丽堂皇啊，非常美轮美奂啊，不晓得修补旧的比新建的功德要大很多倍呀、啊。实在讲，不能没办法说啊。再看底下的这段经文，是过往等，或自引办，或劝他人，乃至百千人等布施戒缘。啊，这就讲遇到了啊，遇到这些旧的寺庙啊、道场，旧的佛菩萨形象，旧的经典啊，你要是遇到之后啊，你一发心呢、啊，来给他修补，你一个人有能力自己做好啊，你的功德圆满呐、啊！啊，自己没有力量，或者劝你的亲朋好友，大家一起来做。啊，乃至于劝百人、千人，集合群众的力量，啊，你来提倡，啊，跟大家说明。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它的好处。但是旧的道场修复，那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啊。如果里面已经有法师，也要请法师弘法利生，这一桩事情，我在过去，在此地早年呢，常常劝勉我们的听众啊，听众们常常讲，没有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。说法难闻呐、啊！我告诉他大家，我说不是没有法师来讲经说法，是你们不喜欢听佛法啊。他听了啊，听不懂啊。我在这讲经说法，听众这么多啊，为什么说他不喜欢听佛法呢？我再跟他做解释。你们听我讲，我讲了多少年了？讲佛法在讲台上千锤百炼呢、啊，才有今天这个成绩。你们来享受果报啊！你们来享受现成的。我在初学的那时候也讲的结结巴巴的，你们会听吗？哦，你不喜欢听。那不喜欢听的时候，这讲经的法师就打退堂鼓下台了，不再讲经了。你要懂得培养法师了，好像种树一样，你要肯种树啊，将来才有果实，才有收成啊。啊，这个意思，因为讲的很多遍了，这一边同学大家渐渐懂得了。啊，初学哪有能讲得好的呢？讲不好也要天天去听，讲好了不听没关系，无所谓啊。刚刚初学讲经的人需要人捧场啊，需要人鼓励啊，你们大家都不去听，他的信心完全丧失掉了。 啊，所以我说喜欢听经是什么？喜欢听初学的人讲经。啊，决定不缺课，让这些初学讲经的这些法师有信心，大概我还讲得不错，你看看听众不少嘛。同时的听众啊，逼着他天天讲经，他才能学得出来啊，他才会认真努力去修学。为什么呢？他要不认真，他下不了台。啊，一定要做充分准备。啊，纵然讲得不好，这一堂也能应付得过去。啊，所以听众啊是见学，听众是老师啊，听众是督促他们呐。啊，这个样子，经过三年五载。他在讲台上才能讲得像样，才能讲得如法了。真正讲得好，至少要有十年的经验，十年不能间断的。纵然不能每天讲，一个星期绝对不能少过三次。啊，这样要能支持十年不间断，你才有讲台的经验。所谓是展开经本，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呐。啊，要没有这个场所来练习，纵然你学会了也没用处。啊，三个月、半年不讲经，生疏了，忘掉了。所以我们培训班的特色，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至少要上台讲一次，这是初学。你一部经讲过之后，再讲第二遍，就希望一个星期能讲两次，因为你讲过一遍，你有了基础了，要加倍努力，一个星期讲两次。到第三遍的时候，就希望你一个星期能讲三次。换句话，到讲第四遍的时候，你一个星期最好能讲四次，你才能学成。否则的话，你就不能成就啊。所以我们建新道场也好，这个修复旧道场也好，一定要请法师讲经。当然他讲不好，讲不好我来听，我天天都来听啊，我还邀一些人都来听，逼着你非讲不可，逼着你用功啊，逼着你修学啊，不但逼着你去研教啊，而且逼着你还要做我们的好样子，要逼着你修行，那你的功德就大了。这些法师将来成就，在这个世界各地方讲经说法，普度众生，都是你的功德。他怎么成就的？你帮助他成就的。我在过去年轻的时候，我26岁学佛，这个期间曾经跟李炳南老居士10年，我在讲台上没有中断过，几乎天天都在讲，这个机会是韩英居士帮助我造成的。他懂得，他知道这是一段好事情啊。他没有谈。 没有办法给我建个道场。没地方住啊。到寺院里去挂单，你要给做金蝉佛事，哪个道场都欢迎。你要说到道场讲经，没有个道场欢迎。走投无路啊。他帮助我，叫我住他家里。我住他家里面十七年。他家里楼上给我一个小房间呢。到哪里去讲经呢？租房。借地方。他朋友很多，借朋友的办公室。办公室晚上下班了嘛，就在他办公室里面讲。所以讲经场所常常搬家了，一个地方大概讲两三个月，就另外换一个地方。听众嘛，有个五六十个人，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。这个样子几十年不中断了。这个里面还有一段时间，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，一天讲三次，上午讲一场，下午讲一场，晚上讲一场，我那个时候记得一个星期讲三十多个小时，我肯干了，欢喜在台上讲啊，我有机会练习啊。那么到以后听众逐渐多了，集合大众的力量，在台北公寓买了一层，买了一个单位，就是现在的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。最初买的这个单位很小，台湾讲的坪数五十坪，此地讲吃1500尺，这么大的一个小道场，大概给我们这个房子再大三分之一，就这么大地方吧。以后慢慢的再扩充，把隔壁再买来，所以现在这个道场差不多将近有300坪。将近10000尺，现在有这么样的规模，还是在公寓房子里头啊，几十年如一日啊。在海外讲经，这个路啊也是他打开的，帮助我在世界各地，他去借缘，他去找听众，他去找场所，所以我们今天能有这个成就，韩馆长30年护持，那功德不可没。我们今天在讲堂里面，讲台对面为什么要供养他的照片？感恩呐，视死如视生，如同他在场听经一样，他看到欢喜。我们存报恩心说法，存报恩心来教学。我们如果不认真、不努力、不好好的修持，不好好的弘法利生，对不起他们了。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、讲堂里面、念佛堂里面，只要是我自己的道场，我的老师护法的照片统统挂在里面。 啊，居士林这个道场不是我自己道场啊，所以我们只有每一次讲经我都回向给他啊，你们念你们的回向记，我念我的回向记，跟你们不一样啊，我回向老师，回向护法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啊，那么下面经文这说的佛报啊，布施的佛报，是过往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往生啊，这个佛报就大了。转轮王有四种啊，这个经上都有如是他人同不是者，百千僧中常为小过往生啊，这个带头修布施的佛宝贝大，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同样借这个缘分呢、啊、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，小过往生古时候的诸侯啊，大过王好像现在国家的总统，小过王就好像是部长啊，省长、县市长，啊，这些是古时候讲的小国王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个国家、一个政体，从上到下，过去生中都有缘分的，不是偶然的。同样啊，在一桩事情修这么大的福报，啊，注解里面说得好，啊，都是经典里面的意思，啊，我们把这个注子念一念，啊，过往等行施。这个行施的意思是广义的啊，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啊，真正是以慈悲心啊、清净心、恭敬心为社会大众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这个福报很大了，自何上升啊，这个上升他应该要升天呢，何福报为人王呢？啊，为什么他的果报是个转轮圣王呢？那为什么他没升天呢？下面引用《如五道最福经》云：“人儿豪贵，过往长者，从离世三宝中来。”啊，这就说明全世界都不例外啊！啊，不但是政治上的领袖啊，任何行业当中的领袖啊，都是从离世三宝中来啊，这说明他的业因。为人大富，财物无限，从布施中来啊，这个我们在今天社会上就看到啊，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，财富一美金都是几十亿几百亿来算计算的啊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财富？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带来的啊。可是这些人大概过去生中啊，修福不修慧呀， 今生得的大福啊，不知道在修福了。啊，纵然有修福，做一点社会福利事业啊，回馈社会很少。啊，在他整个财富里面呢，占的比例很小，微不足道。啊，这是他没有智慧呀。啊，他修福不修慧呀。如果他有智慧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啊，他可以拿他的财富，帮助一个国家，帮助一个地区。将来他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，啊，一定是这个地区的首领，啊，他修的福报大了。啊，故知若不于佛法中修行布施，终不能获此胜福，啊，得不到这么大的福报，啊，这样大的福报决定是从布施上修的。啊，只要你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，殊胜的果报一定得到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请掀开经本卷下第十三面，卷下第十三面，请看经文。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，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，以此果报无量无边。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，啊，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，所得的这个功德。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，果报就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，由此可知布施福报不可思议。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。转轮圣王塑造的业因，这个经上有说，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，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末后一句，妙玄云，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，玄是玄义，智者大师做的。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的。啊，这一段讲呢是戒师善心持戒，皆以慈心劝他修福。啊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啊，是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。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的，啊， 像现在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袖啊，这就类似啊转轮王了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美国最强盛，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，但是都受他的影响，甚至于啊受他势力支配啊。那么但是美国的总统地区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，但是啊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任期只有四年啊，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啊，不能够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啊，是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。那么在200多年前啊，在中国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个三代，可以说呢也有一点像转轮圣王。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啊，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啊，都成为这个清帝国的藩属啊。所以我们展开清朝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啊，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3倍的样子。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1/3了啊。所以这样的国王呢就有一点像转轮圣王了啊，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啊，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啊，善心持戒啊，他不是专心啊，他持不持戒？持戒啊，皆以慈心劝他修福啊，这心地善良啊，自己修福啊，带动许许多多人修福啊。他福报现前的时候，他自己是帝王。跟他一起修复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，都是他的部属啊，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啊。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啊，总督就是小王啊，巡抚也是小王，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，而总督通常是管2个省啊，这都是个小王身份啊。那么在边缘地区呢，那就是附属的藩王，这个小国的小国王啊，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啊，是千云，这底下讲是千啊，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是千是玄义事情啊，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，这个是玄义的注解，四明尊者做的啊。那么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啊，都是引经来说明，先行其法。这是讲这个一生呢行善，他行哪些善呢？
第一个是借势贫乏，对于贫困的众生呢，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，所以在果报当中啊，他感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，这是有恩德嘛，是报恩嘛。第二，敬明孝养，他对人尊敬啊。他能够孝养，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、孝养尊长的人，他是格外的尊敬。第三，四十八节一济四海，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。前面这是两条啊，是对人，这一条对天地鬼神，这一点现代人疏忽。我们人生在世，与天地鬼神啊息息相关呐、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。古人懂得这个道理，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，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，都懂得祭祀鬼神。那么现在人呢，把这些看作迷信，极力的排斥，鬼神的关系搞坏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啊。如果鬼神在丛中作乱，在丛中破坏，那我们就苦了，我们没有能力招架。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，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啊！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啊和睦相处。在中国古礼，诸位看看三礼，周礼、仪礼、礼记，是把礼祭祀列在第一位啊。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，把这个关系搞好。这个是事实，不是虚假的。不是说你信就有，不信就没有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。你信有这个事情，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。这是个事实，一定要懂。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，说都不信，事实呢都经历过。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。听到的很多啊。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的， 即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啊，祭祖先，祭天地鬼神。第四，实修忍辱，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啊，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，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啊。要是不能忍辱，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。佛家讲得好啊，布施是修福啊，忍辱是报持啊。啊，你不能忍，你就保不住啊，很快的就爆掉了。后面还有三条呢，就是一定要断贪、断嗔、断痴。这是三毒烦恼啊，这是在生前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啊，然后又发心为大众服务，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啊，得到这么好的果报啊。从这一品经，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品啊。地藏经末后皆归的三宝啊，明浩瓶是佛宝，布施这一瓶是法宝，后面利益存亡瓶是僧宝，三宝佛不住世啊，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啊。劝我们修布施啊，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鲜明很清楚，布施就是服务啊，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服务，为十法界众生服务，那是佛道，是大菩萨道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啊看错了，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，这就叫布施。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，太狭小了。菩萨行里面，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，六条啊。经典里面称六度、六波罗蜜啊，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。第一就是布施，第二还是布施，第三还是布施。啊，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啊，第一类财布施，第二类法布施，第三类无为布施啊。你看这个六个六条里面，第一是布施， 布施里面财发无为多包括。第二是持戒，持戒是守法了。第三是忍辱啊，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无为布施。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布施，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纳，就是布施两个字。布施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。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社会，一切为人民，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。我们一个人立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啊，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。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，品德好，行为好，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，这个身布施啊，身心都在修布施啊。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啊，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，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啊，贫贱人守本分，安贫乐道啊。这就是布施啊。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，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，这富贵人的好样子啊。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！你从政为人民服务，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啊！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啊！我们出家了，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，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，为人民服务啊！啊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，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水平，啊，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啊！整个佛法没有别的，说到最后啊，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！啊，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，也劝导一切众生呢，都要为众生来服务啊，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啊，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啊。念念念众生啊，念念念社会整体， 念一切人民，没有念自己，没有念自家了。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，整个团体好，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？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，这个福报起来有字啊，我们明白了。下面这段经文，你再能够把佛悟的心量扩大，你的福报就更大了。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。什么叫回向心？我们今天佛悟的事，是一个地区啊，或者更小一个团体，一个社团啊，一个地区啊，再扩大一个国家啊，今天说一个世界，这是我们在事上能做得到的。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，我们事虽然达不到，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。我们佛悟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，不限于这个地球啊。那说这话说